大家好，这里是更画不加酱，我是 Jump。
大家好，我是露娜。
大家好，我是 Jack。
然后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改编作品都是惨遭叉叉化嘛，来聊聊关于一些电玩改编 的作品吧。那这个节目今天的题目提案是鸡排，就是感谢鸡排，
谢谢鸡排
跟我分享这个这么有趣的题目。
对，
那
在开始之前我要问一下，
哎哎，你说
Luna 你的喉好了吗？喉咙好了吗？
我的喉咙怎样算好啊？
就是
好的定义是什么？
没有在哭哭少了、啊、
可以讲话
不舒服啊？你之前不确诊你
啊？对对对对对对啦，就是我现在还是会流鼻涕啊，然后喉咙会有一些状况，所以我可能今天突然讲话讲到一半人的声音如果突然消失的话呢，可能就是我关掉麦在擤鼻涕，所以请大家见谅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问吗？第一个是朋友关心你，第二个是干员关心你，因为这次去G8超体重问说，为、欸、什么 Luna 没有来？ Luna 没有来，他就身体不舒服、没办法来，他来了你们就会被传染了。
哎、欸，我真的很想去，可是欸、我那个时候是病毒量 最高的时候，
對，
就是我有测，因为你测那个快筛不是病那个什么点滴还是什么，反正就是那个药点下去之后要等15分钟、然后看那个
疫苗就出来了，
快筛试剂有没有出现。对，我疫苗就出来了，
靠
药
超毒的
我不能去啊，那个去了之后全部都中了，
太
可怕了，
全场都中 Luna 的病毒了，真的是 AI 病毒
还是大家有抖 M 也想要中这个病毒，
不要，
大家想要在家工作的话，
对，我要保持我天选之人的身份，不要被你污染。
好，我想要污染你。 I want 污染 you。
餐餐在哦，你不要这样子哦，等一下那个绿妹子字也出来说没关系 BL 随便你们，
我才不想要跟你 BL 了，
靠腰啊
那我们今天先进入到新闻的环节啦。哎、
好、哦，
我看一下，你这边有准备吗？新闻
有啊，不过我先念干员分享的。
好，那哎、你先念一下好了。
好啊，
看一下档案。
北美最大电玩展 E3 确定吹熄灯号，20余年来缔造无数的惊喜与回忆。哎，真的很多回忆，从小到大看到大的 E3 没了。它是1995年开始的啦，它每年6月就会在洛杉矶举办，然后本身是纯三展模式举办，然后一开始是只有业内啦，后面趋势来嘛，对，就开放那个一般民众入场，以前最喜欢就是那个电玩大官员然后或是电玩快打的专员过去，
对，
然后聊这些东西，就觉得好像我玩不到，但是我知道有什么新的游戏，有个遐想空间之类的。
真的我第一次知道E3展就是看那个那个时候是天星，
对，天星啊
讲错天星版本的，我忘记他有没有去，反正就是他在那个电玩大观园的那个电玩节目上面看到他们在介绍E3展，然后就看，哇靠，竟然有一个实体展览，然后可以看到任天堂啊、Sony 啊、然后微软什么全部都聚在一起，然后就很像电玩界的大拜拜大盛世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向往啊！
我必须说
很
多人小时候是想去E3或是东京电玩展，身为玩家的骄傲，然后长大如果你有读电玩科系或是自己有接触电玩相关的新闻，那你就会想要去那个 GDC 嘛， GDC， 然后如果你在 电玩业界开始的话，就是希望你的展的游戏嘛，有机会进E3啊。不过这个E3，我们过往的梦想嘛，可能我们都还没去过就没了。对，没了。
那现在的梦想就是你要做游戏，然后上 TGA 了。
对，上 TGA。
梦想越来越大。
梦想 TGA 被提名，然后陪板8次。也不错、啊、至少被提名。
陪榜也不错啦，至少
对啊，
至少被提名，你坐在那边然后还可以跟人家一起拍手，然后有时候那个镜头晃过去还拍到你，我觉得够了，已经很赞了。
对，至少你可以微笑。
被提名已经很厉害了。
没错。
对，没错。
好，下一个新闻。
嗯。
Luna, 我继续哦。
好，你继续。
这个也是跟大活动有关系啊，就是上礼拜 TGA 颁奖典礼嘛，我们 DC 频道超热闹的。我那天早上到下午都没有空嘛，但是我其实就不用去看颁奖典礼的回放，我就直接看那我们看员在里面聊，就大概知道大家、
哦、直播，
大家期待什么，
文字直播，
对，然后不开心什么、嗯、或是失望什么。那这次 TGA 嘛，对，有一个新闻，这新闻其实有点讽刺啊，就是 TGA 颁奖典礼现感言现实嘛，遭很多的玩家指称说这个疑似潦草，然后主办人也承认说，哎、欸哦，我们音乐确实放太快了。因为我说讽刺，是因为 Luna 之前跟我聊过嘛，他说 TGA 其实他当初创办的时候，主办人是讲说他不希望纯粹否电玩创作者的这种大展嘛，或是一种颁奖典礼嘛、嗯，有太多的广告。哎，结果现在
就是商业大展。
对，结果这次很多人的感觉就是它好像变质了，因为你广告变多了、嗯，所以很多人的感言啊，或者是特别介绍游戏的片段嘛，对，都被缩短了。那很多人就说：“哎、欸，你这样子不太好吧？你是不是你的莫忘初衷就没啦？”哎呀、啊，
嗯，对啊。
只有三十秒、欸，哎，三十秒说什么、啊？你好，你好，我爱我妈，我爱我爸。哎、欸，今天我来这边颁奖，哎、欸，讲讲呢 ，B， 不好意思，进广告。
哎、欸，这样子变成说大家讲的其实都一样、欸，因为每个人都是想要感谢一下家人，然后感谢完家人就没时间就没了，变成说我们听不到他真正想要讲的一些东西，
对，
很可惜啊。
对，我因为我在文字直播里面有看到很多的奖项嘛，对，他其实嗯，我们觉得很重要的奖，但是他只有念过就没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让你有点可惜的地方。嗯、但我相信节目方应该有自己的考量，你毕竟办一个这么大展，一定是成本不菲啦。对，
对啊，我觉得还是可能就拿捏吧，因为也不是说真的完全不想要看到任何广告，因为有关游戏的广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有创意的广告出现，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只是。嗯，有时候那个拿捏度真的是有点困难啊，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是主办方，我们在旁边那边画戏，其实也是讲讲就很简单，但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有他们的难度、
对
难处存在。
好，
对啊，
好，下一个新闻换露娜。
好，这个新闻，哎、欸，今年的第一个新闻，我今年 Google 年度关键字已经公布了，然后跟游戏有关的呢，我就贴给大家，等我一下。布置一下，然后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第一名是霍格华兹的传承。那他明明是在年初的时候就出的游戏，没想到热搜榜还是可以跑到第一名，嗯、代表说大家是多么的期待这一款游戏。
哎、欸，
那
是吗？我觉得我当然觉得这游戏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它会被热搜的原因是那个时候它延上，因为它本身它自己的创作者。J.K. 好像有一些纷争，所以他出来的游戏也有被人家给针对啦。对，
嗯，这我倒是怀疑态度啊，因为他那个上的关键字不是被热搜的罗琳，是霍格华兹的传承，
嗯，
所以这个
理解
看看。那第二名是那个《最后生还者》，第三名是《Connections》，是《Times 时报》杂志出的一个文字游戏，那个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也是造成了一风热潮，或者是。有稍微玩过，但我玩不起来，因为那要会英文的时候才可以玩得很好，所以我英文很烂这样子。那第四名是那个
西瓜游戏
Battleground Mobile India， 第五名是星空，第六名是博德之门三，第七名也是蛮有趣的，是日本的一个游戏叫做西瓜游戏。那这个也是我觉得算是爆红的游戏耶，因为西瓜游戏这个东西。我记得不是很久以前就有流行过了嘛？那个 Three，
你说西瓜游戏这种类型吗？
对啊，就是原本小小的，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哎、欸，没有，这个西瓜游戏不一样哦。
简单益智游戏，
它很靠北的点是
不一样吗？
它里面那些水果嘛，对，它是有物理状态的哦，所以你可能摆着好好的，它那个奇异果啊，不是奇异果，它那个哈密瓜或是那个葡萄嘛，对，
它会挡来挡去，
它会挡来挡去。那第二个是它本身融合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反作用力嘛，所以你可能融合的时候，可能西瓜还没有融合之前，你的那个葡萄或是你的那个什么去了。那个折啊毛对，就弹不是弹走，弹走就算了，它往上弹喷出去啊，那喷出去的时候你就会傻眼哎、欸，
哦，原来还有这些物理运算坐在里面，就会变得特别的有趣。
对，而且这些水果它不是全部都是圆形的，它是有可能是正圆形，有可能像葡萄，也有可能像是樱桃嘛。对，它滚动的那个物理原则不是每个都一样的，所以有时候你希望它往这边滚，它不是往这边滚，它往那边滚不是你要的，然后就变成是很多不一样的效果出来。
哎呦，它这个感觉就是它的那个物理也不是写的特别好，但就是因为那个不可预测性造成这个游戏特别的有趣。
嗯，
可是西瓜游戏这个东西，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有想要小小反驳一下，我有玩另外一款游戏叫做猫咪真的很抱抱，那它是西瓜游戏的猫咪版本，所以如果你想要玩西瓜游戏但你又是猫奴的话，我比较推荐大家去玩猫咪真的很抱抱，因为那一款游戏它的特色就是那个它把那些水果变成猫咪，然后猫咪掉下来之后会有很吵的喵喵喵声，所以你在玩那个游戏的时候就一直把猫咪掉下来嘛，然后猫咪就会整个游戏就会一直有喵喵喵喵喵的叫声，然后那个时候梅子子就在旁边说你到底是在玩什么游戏怎么那么吵，
嗯，
所以玩西瓜游戏的话可以玩这个猫咪版本。对，那这是第七名啦，那接着第八名是 Diablo 4，第九名是原子之心，第十名是 Songs of a Forest，那这就是今年的 Google 游戏的Google 的关键字热搜排行榜跟游戏有相关的，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年的游戏趋势，就大概是这一些这样子。
刚刚骷髅有讲到一个点，然后后面有人分享新闻，因为我最近比较忙，没有在追新闻。骷髅说，我以为今天要聊某个开发者犯罪，那个时候我在想的是之前有一款台湾的国产游戏，然后某个人他跟他的那个底下的美术有纷争，是那个犯罪吗？但后面讲的那个感觉更严重，他那个我念一下哦。祖贤是游戏公司负责人，与台罗教主共组台版 N 号反。N 号反是韩国很严重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造成他们
性剥削事件，
对，性剥削超严重，然后造成他们社会整个大动荡。没想到台湾也发生这事情。七号，台中地检署起诉一名未成年，未成年遭逼拍裸照事件，潘姓祖贤在网路高薪征求模特送 iPhone 的名目，诱拐86名未成年少女私拍私密照。哇，这个很严重哎。还有人自称台罗教主，高雄的一间游戏公司负责人，该不是同一个人吧？我不知道哎，我等下被告，那个人会告人哎。
这个新闻我今天是算是来不及准备，因为他好像是在今天下午，我今天下午很晚的时候我才看到有这个新闻，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以为他就是一个单纯的 N 号房事件，没想到那个祖贤是跟好像被人家起底是某一个游戏开发公司的负责人，然后有很多人就说我原本就是就觉得好好的很正常，然后突然就发现他怎么被告了，原来他是有发生这件事情这样，但我自己个人目前还没有很理解这个事件，所以
我也是
可能也没办法说什么太多的评论了。对啊，
对，
这个我还要再稍微更深入的了解，可能就
下等下礼拜继续追啊。
对对对，下次我们开节目的时候再来详细的讨论。
哦，不同人，因为
对
那个哭完应该知道我在讲哪一个人，不同人就好，不然我等一下被告，那个人会告人呢。
对啊，不能乱讲啊，这个真的是要先求证。
对，要低调。
对，总之就是谴责啦，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真的是，不管是不是游戏开发者，反正这种人就是
需要被社会辅导。为什么
这种人还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很气耶，干，真的是哦，真的很气哦，
靠一套无破户，
先这样了。
好，
真的气死。
对，
我下一个新闻带来比较轻松一点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日本有一个特别的纳税规定叫故乡税。
哦，我知道，我看很多那个 VTuber 他们有讲，故乡寄一大堆东西，冰箱塞不下去，找一堆朋友来吃，寄很多蔬菜啊、肉什么之类的，你可以挑，然后寄过来。
对，那个是看每个地方不一样。那个故乡税的意思就是，日本人呢，他可以选择要看纳税交给他，不一定是要纳给那个目前居住的地方或户籍地，他可以纳给任何日本一个地方都可以。
好爽哦！
所以很多地方政府就为了要抢这个纳税的，这算商机吗？
是商机，
不算商机，就是 它会有一个回馈啊，就是吸引大家来我们这里纳税这样子，所以它会就是可能你纳税到一定的金额之后，它就会送给你一些小小的礼物，然后那些礼物呢通常都是跟他们那个当地是有相关的，
土产
啊，例如说，对，例如说京都宇治市好了，京都宇治市对游戏玩家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就是任天堂的本部在那边，
嗯，
那所以你如果在宇治市做故乡纳税，除了可以减税之外，你还可以拿到，就是超过一定的金额，你还可以拿到马里奥扑克牌跟马里奥花礼。
哦，那我要去，
会有这个，
那边是我的故乡的。
对对对，所以没有也不一定哦，因为今年有很多地方就是推出这些 ACG 相关的东西，然后例如说大家知道魔界战记嘛，日本一这间公司，
嗯，
然后这间公司它的位置在支付线的各务员室。所以你假如故乡纳税到各务员室呢，今年他们就是推出了，你如果纳税到一定金额之后，你就可以拿到魔界战记的人物徽章。
我靠，
所以对，他有很多跟游戏相关的东西啊，那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到底是送了一些什么东西，那很多都是跟 ACG 有相关的。当然你如果不想要跟 ACG 有相关的，也有很多都是像刚刚 Jack 讲的，他可能送当地的农产品啊，或送一些就是在地的，例如说那边钢材很盛行，他可能就送你一些钢制的饰品之类等等。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规定啊，就是可以纳故乡税，除了可以减税之外，还可以拿到很多很棒的小礼物。
对，
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化。
我要很多的肉片。
你说纳到那个有养很多牛啊，或养很多
对和牛之类的，不知道
新鲜肉片，
没错，欢吃。那我来分享一个轻松的新闻。浩劫前夕上市四天，开发团队解散。哎，不是这个，这个不轻松。
哦，这是轻松的新闻吗？
就是之前不是大家很期待一款游戏《末日求生》的连线游戏嘛，打僵尸。然后他的团队叫做 Fantastic 嘛，对，昨晚就是他上市四天就解散了，因为他说他资金不够嘛，挺过商标风波延期问题，但是就没有钱嘛，没办法去开发。然后他们说他们会受理退款啊，只是你们期待的这些玩家付出去的关注啊，跟付出去的投入啊，还有那些无偿帮他开发的那些义务的自工嘛，对，你们一切就没了，谢谢，就是这样子。
哦，我今天一直在觉得说这个新闻会不会变成我们就一直在讨论这个新闻，然后就没有进到正题。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新闻怎么到了年底还爆出一个这么大的事件，这真的很大哎。
嗯，
然后我甚至觉得说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一直在笑有一款游戏叫魔界咕噜，
结果
在笑那个咕噜会不会
今年最差，
会不会拿到那个年度最烂游戏？
对，
结果咕噜松了一口气，现在年度最烂游戏毋庸置疑啊，出入就是这一款那个浩劫前夕 The Day Before。
目前 The Day Before
这款游戏
唯一点赞的人是三国杀的玩家，他们不希望三国杀最烂 被取代。
所以他们不想要那个三国杀能让出炉主的地位。
对，干有够差。
嗯，因为我在看这款游戏，它其实好像之前有蛮多人有很期待，因为我有时候都会看到有人在贴他们的那个宣传影片。
嗯，
因为他们宣传影片其实把整款游戏塑造的好像很好玩啦，就是它是一个末日求生嘛，然后在一个后现代的地方啊，然后你还可以去打僵尸啊，然后还可以互相 PVP 啊，还可以撤退什么的，就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没想到出来就是一大堆 bug。
嗯，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因为它出来之后获得了压倒性的负评。
对，
然后它过不久之后就说，就是这个开发厂商就出来，就是在他们推特上面说，我们虽然花了很多心力血泪去制作这一款游戏，但我们还是决定要倒闭跑路了。就是这个公告一出来，反而大家开始在嘲讽这一款游戏到底有多烂。
那
昨天好像是昨天吧，就是巴海特地上网直播说给大家看一下这款游戏到底有多烂，然后直接播到他那个伺服器下线为止。
嗯，
一堆人在那边朝圣，我觉得很有趣耶。
我靠，
都不能讲很有趣啊，这是一个悲剧。但因为虽然说我们在这边话歇了，就是说这款游戏很烂怎样，我们也没有买它什么，但我在想它里面的开发人员不知道是要承受多大的压力才可以 让这一款游戏看着它上线，然后看着它倒闭。
假设你是它里面的开发人员，然后你很认真开发，然后被解散，然后你去下一个地方投履历。哎，你之前在那个《浩劫重生》的《浩劫前夕》工作过，我靠，好，我不想讲了。好难过，被骂成这样子。
他搞不好就真的是花了好几年在这一款游戏上面，然后现在变成说不敢把这个东西写在履历上面。
对，或者是说，哦，你之前去浩劫前夕当过他的义工，你开发什么？不要讲了。
哦，我觉得真的是很难过啊，这个，因为一款游戏大家也是希望它可以变得好玩啊，没想到就这样子倒闭了。
对，没错。那或许
哦，我看到，
你说，你说，你看到什么？
我看到大家在讨论说，开始有开发人员出来爆料，就是可能有一些无薪职位还是什么的，
这个很不好啊。我必须说，无论他们开发团队多认真，但不代表管理人员他们可以 无责任啊。因为你无薪职，其实对开发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尊重的事情啊。对，
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其实伤害到很多玩家，因为我就很有兴趣，然后我就点了一下他们那个 Steam 开发页面的开发者，还有出些什么其他的游戏。那我看到他们之前出的游戏评价都没有很好，但是呢，他们那些游戏就是卖价很便宜，除此之外还会卖一个那个 Support Pack， 就是资源包，就是你如果喜欢我们的游戏，欢迎就是买资源包，我们就送你一些小东西，然后让我们可以继续开发下去。然后那些资源包的那个评价普遍都还不错，就是大家就是希望说你们可以好好的
加油加油，
然后就给你钱，
慢慢做，
加油加油
做。
结果
大爆，
结果竟然对发生了这件事情，所以
不过也有好处啦，就是至少之前全境封锁被骂得很惨，这次大家就说哦，全境封锁做的不错嘛，那个马铃薯伺服器至少还玩得下去，这个答案坏掉哎、欸、
哦。对比之下，无人升空简直神作。
是，就是本来
虽然一开始炸裂，但现在都救回来了。
我觉得常态啦。那游戏开发本来就是很容易就会有这种，不要讲游戏开发，就只要是创业，市场上一定有好跟坏的事情发生呢、啊。我们玩家就是
对啊，
保持正常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情呢、啊。
哎，是啊，毕竟他也是有说他们就是会负责退费，应该是有吧？
应该是会有啦 ，Steam 应该会去协助做这件事情。我很少看到那个 GeForce， 就是 Nvidia 那个 Nvidia 嘛，对，他会直接把游戏打负评，就这一款很少见。
哎，什么意思？
开发商负责，对。就是
什么意思？
那个
Nvidia 把这款游戏打负评，
它其实它会有那个评价啦，它的评价大部分都其实对大部分的游戏开发厂商啊，无论是怎样都会给一些不错的评语。结果这款游戏是被打负评，很少，哎，很少见
哦。
对，
因为我看大家实况，今天就是各种这款游戏的那个游戏实况都出现了，就是真的是不能玩的状态啊，每一个人。都遇到一堆 bug 啊，或者是什么穿墙啊，或者创人物角色一进去就是掉下去，然后就不能玩啊什么的，就是各种影片都有出现，就是
对，
看起来的确是一个不能玩的状态，所以给负评也是蛮正常
的。Ricky 换说的没错，发行商负责赔偿，不是开发商负责。对，
哦，那发行商也
哭哭，
可是我看他的发行商名字跟开发商好像有相似。不知道
，
可能再看看吧。
对对啊，那个西老师讲的没有错、啊，烂作对我们这些玩家来讲都是笑话，但是对从业来讲可能是笑不出啊，因为像是 EA 类似的 EA 游戏什么的，会有那种寒蝉效应，大家就会觉得说 EA 游戏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哎，不要这样子啊，其实 EA 游戏有很多很棒的游戏啊，哎呀、啊，
对啊，所以就真的觉得对，其实这个很多人都是被这个伤害到了，尤其是开发人员，哎，现在开发游戏真的是很困难的事情，
是
大家都是用爱发电，
对啊。好，露娜再换你
下一个新闻了。好，这个新闻是小岛秀夫他的神秘新作 OD 公开了，在 TGA 的时候公开了首支的宣传影片。
哦，对对对，
同样的，这支 OD 的宣传影片的风格，它就是非常的小岛，就跟当年死亡搁浅，
跨龙宝啊，
看不懂他到底在干嘛。跨龙宝就一些人在那边讲一些话这样子。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因为小岛他就是会爱买梗嘛，所以大家也开始在找里面有一些梗。然后这次呢，有一些人找出来了，就是这是辱摸啦，不一定是正确，就是他看到某一些 角色在讲话的时候，他讲出来的话是阿塔米。阿塔米是什么？就是热海市，日本的一个地名热海市。那热海市在哪里呢？他在静冈县。他静冈县又要怎么？如果写成英文是什么 ？Silent Hill。
哦，
大家就又在猜 OD 这一款游戏是不是跟 Silent Hill 是有关系的？
也不错啊，他之前 PT 做的也是神作啊，可惜没有继续做。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很喜欢，就是已经变成是一个梗了。不管是怎样，就是先连到 Silent Hill 再说。
嗯，
对。那这次他的这款游戏是跟 Xbox Game Studio 合作啦，所以我觉得有微软爸爸的金主在，这款游戏应该也是可以看得到它如期的上架，所以就期待这款游戏的出现。
嗯，好，
那
换我
这边还有一个新闻。哎，好，你先说，你先说。
这个新闻也是，哎，这个不算新闻啊，就是有干员贴的《暗域幻想》这个阿特勒斯出的新游戏 RPG 嘛。那大家如果可以关注的话，不错。阿特勒斯的人设什么，我们之前有一集就讲那个女神转身，真女神转身系列嘛，对，就是阿特勒斯出的，里面有金枝一马老师啊，富岛成纪老师。那这次的这次这个暗域幻想的话是在2024年秋出来，对应的机种哇蛮多的，基本上都有 Xbox 有 Windows 有 Steam 也有、
哦、
对，
新作，
对，新作。然后另外一个新闻，
我还不知道这款游戏是玩什么
RPG 吧、嗯、它是什么丸子要带着它的加成要解除诅咒、嗯、那就可能跟那个 FF15 一样嘛，去钓鱼。
有没有推车？有推车我就不玩。
我靠，这是什么
PTSD
耶、欸、
一个王子带着一群他的好基友然后在路上推车。
干太扯了，你这反应好快哦。
好啦，就、欸、他们出的游戏应该是一代可以创造出不一样的潮度，然后每次出的东西都很潮，
对，音乐潮、画面潮、UI 超级潮，
到底脑袋是装了些什么东西啊？怎么可以做出这么潮的东西？
装了潮啊，都是水，爱如潮水。嗯，
哦，开头王子就死了。
对。然后另外一个新闻是，国外研究表明75%的玩家认为现在3A游戏太贵。路人，你觉得呢？3A游戏会不会太贵啊？
哦，哎、欸，我刚刚突然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啊、我再重讲一次，
再说一次嘛。
新闻说，国外表明 75% 的玩家认为现在的3A游戏太贵、嗯、啊，路南觉得咧，会太贵吗？
太贵了啦，我真的是很难买得下去耶。
嗯，几千块我觉得有点贵，
应该，可是我觉得 我自己是天人交战啦，因为我觉得现在开发游戏的经费应该是超级高的，他没有卖到这么贵，他大概也活不下去。
嗯，
但是我自己个人来说，我又觉得他卖的真贵、嗯。现在一款游戏快要2000多块，那对啊，2000多块，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有对比的关系啊，就是因为 Steam 上面的一些独立游戏，可能300-400块就可以带给我更多的欢乐。那一款 3A 游戏2000多块，我在买的时候，我就会对比说，哎、欸，我这样买下去，我可以玩，我可以多买5-6款。独立游戏，那我为什么就不选择独立游戏就好？
嗯，
只是会有这种感觉。
就玩家立场一定 就都会觉得贵啊、嗯。只是他这个定价策略可能也是跟他3A游戏开发的人力成本有关。因为之前那个顽皮狗他还聊那个他们开发的人员，嗯
啊、
哦，一听吓一跳，数千人这样开发呢，哎。整个游戏花了超级多的人力资本、嗯、还有行销成本，而且刚刚那个 Ricky 话有讲到啊，可能中间这2000多块3000多块不是真正进他们口袋，还会被平台抽趴、嗯、
哦，被平台抽趴，
对啊
对啊，还是 有能力当然是还是会想要支持，就对。
嗯，
可是我自己是比较没钱的那一个，所以我通常都是会等到特价的时候才买，
是
不是不买，只是会晚一点才买，
看能力，真的，对，卡卡讲的没错，看能力。好，换你最后一个新闻。
好，最后一个新闻，哎、欸，我看一下哦、喔。好，这个新闻是跟 ChatGPT 有关系、
哎，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记得有一款游戏叫做 EVE Online 星战前夕，
我知道。
然后这一款游戏是一个MMORPG， 是有关太空船的 MMORPG， 大家可以在里面组上队。那有一个团队叫做 Neural Nexus， 他这个团队呢，他就突发奇想，他就决定，既然组工会、组商队是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要组一个很大的商队，要管理人员啊， 然后要看大家要怎么进来啊，然后跟制定未来我们的整个商队的核心走向等等的，他就觉得说特别的困难，然后可能也不想要花太多的心力，他就是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把这整个商队的经营都丢给 AI 来做的话会怎样呢？
嗯，
所以他就做了这个实验，他就是里面他开了一个类似工会的商队，然后里面呢不管任何决策都是由 AI 聊天机器人来负责制定的。
我靠，
他可能制定说我收人要用什么样的条件去，就是你要进入这个工会之前，他 AI 会问你一些问题，然后你要回答，然后 AI 再去判断说要不要收你进来，然后跟我们整个商队可能要制定说，哎，这个礼拜要去攻打哪里啊，或这个礼拜要干嘛干嘛干嘛等等的未来规划，就是透过 AI 来制定的。
嗯，
他就想要来看看，嗯，这个由 AI 负责带领的一个工会可以走到多远，因为 EVE Online 其实就是一个，它里面有，它已经出十几年了嘛，
对，
然后也诞生了很多抓嘛，就是有很多那种什么大家互相去卧底啊，然后去偷把人家的工会拿下来什么等等的这些抓嘛存在，所以如果一个 AI 工会它会在这个游戏里面走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就可以拭目以待。
这如果成功的话是一个不错的开始，欸，因为很多工会管理有人的存在就会有八卦丑闻相关的，
对，
人类，
对对对，
人类管人类就是一堆纷争，干脆给 AI 管人类也不错啊。
哦哦，他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发现其实管人类这件事情，就是他会到最后会造成一件事，就是对单一人类领导者的依赖会太过沉重。那大家如果那个依赖的那个领导者他做了一些错误的决策，就会带领整个工会走向毁灭。
对，
所以他就觉得说，嗯，这些冲突啊或者是分歧啊，他如果可以透过 AI 解决的话会变成怎么样子，这是创始人认为的一个想要实验的地方。
对， AI 管人类就变成制定 AI 的人来管所有人。对啊，工程师万岁。没有啦，不是工程师，是制定规则的人，工程师付得起而已。
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加入工会的时候还要问一些 AI， 然后就用 AI 来判断你的正确。现在 AI 的确是可以做到这个程度。
对啊，你就不会看到朱哥会长，妈的，那个漂亮的女生，声音好听的女生可以拿到好砖。
哎、欸，对耶，他们那个性别判断应该也不是最重要的要素了。
对，
然后针对当下工会的走向来判断到底要让谁加入，说要怎么去调配每个人的战队要怎么进行等等。
嗯，
很有趣啊，就是看之后会怎样。
好、哦，
那今天的新闻环节就先到这里咯。
好，那我们进主题，喝一口水，
我擤个鼻涕。
嗯 ，AI 是我的工作好伙伴。
哎、欸，我觉得现在 AI 真的很可怕，因为我现在工作都是用那个 Illustrator 跟 Photoshop。
嗯，
那他们已经把 AI 导入这两个软体里面了，所以我以前要可能我常常会画一些小东西啊，例如说，画一栋房子，或者是画一个护士什么的，那以前我都要花时间去画它。
护士，
现在我只要框起来那个看护师 nurse
哦，
我现在只要框起来在里面
护理师、啊、
在里面打 house， 对，护理师，我只要框起来打 house 打 nurse， 然后那个就会出现很多选项，然后他就直接帮我画好了，真的是超懒人的。然后甚至说我以前会花很多时间做配色，然后现在也是配色直接交给 AI， 他就会帮你算出就是可能五六种不一样的配色方式，然后你再从里面去选一种，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对，我现在也是写程式用 AI 协助很方便的，一些垃圾垃圾的重复的code让 AI 帮我写就好了。对哦，
好了，那今天进入今天的主题，就是改编作品真的都是惨遭叉叉化嘛，就是如果各位干员们有什么就是你觉得好的改编作品或觉得烂的改编作品，然后你想要上来跟我们分享的话，都欢迎随时举手上台。
对
啊、对，今天就是交给大家的时间这样子。
嗯，
那目前还没有人上台的话，就是我跟 Jack 先来分享一些
好
关于改编作品的心得好了。好、啊、你觉得改编作品是就是电玩被改编这件事情是你会期待它的吗？
我个人是不会期待的，原因跟作品改编成电影没有相关，是我本来就很少去电影院，这是第一个点。
哦，那如果改编动画呢？
改编动画的话，我是蛮期待的。
或剧， 哦，是哦。
对，因为我是看蛮多那种轻小说改编成动画的，当然其中也是有大 boss 之类的嘛，嗯嗯，但是用另外一种，嗯嗯，题材或是另外一种呈现方式去看我原本熟悉的作品嘛，嗯，对，我是觉得期待，而且我希望在里面体验到不一样的那种视角，因为可能它也会加戏啊，嗯，或是动画的改编的监督嘛，对，他会想说，欸，可能用不一样的分镜，或是不一样的那种时间的感受嘛，对，让你去体验。像最近那个福利脸就有一幕，我觉得蛮喜欢的。然后之前屋子转说这个我也蛮喜欢的，哦，所以纯指改编作品的话，我其实是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啊，对。但
可是福利脸它本身就是一个好的故事啊，
是
那我觉得。游戏改编，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标准会特别高，欸，你不会吗？
我还好，欸，对，除非它里面的作画大崩坏之类的。
哦，假设好了，就是那个之前那一部作品《魔兽崛起》那部电影，你觉得它好看吗？
《魔兽崛起》你说那个
没有，还是你没有看？
我有看啊，那部我有看，它是那个古尔丹那个吗？对，
对对对，那个谁演古尔丹，然后完全看不出他本人。
对，那个吴什么去？我去演的，啊，吴彦祖啊。没有啦，那部我觉得还不错啊。那部它就是一个类似爽片的概念，然后我看完是觉得还不错啊，很好看啊，哎，
欸，可是大家评价好像普遍没有很好，还是给负评的都不是。
那，啊，就玩魔兽的人拍到丁啊，像我就是啊。
哦，所以你对看《魔兽崛起》就是他这样的改编，你是没有太多意见的？
我是觉得还不错啊，我看完之后没有不好的感觉啦。
我自己个人是站在比较不喜欢的那一派。
不喜欢的点是哪个部分？我们大家聊聊看。
我觉得他好的点就是最好的点就是他把那个整个魔兽的水准，我觉得他的化妆水准很好，
嗯，
他把整个魔兽的那个世界观塑造得很棒，
嗯，
然后就是在电影院看起来栩栩如生这件事情，我个人是给他很大的好评的，
是，
但不知道，欸，我觉得他改编成电影，他里面的剧情其实我个人是没有特别的喜欢，因为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很想要看到，哦，我有看他的原作小说，我知道他的那个起源大概是怎样，
我有看小说，
那他我是对，我知道他是有想要照着他的那个原作去拍，但为了因为那个电影时长的关系，其实有做一些剪接或者是删除甚至取舍的地方，
嗯，
那我这些地方我看一看，我就觉得说跟原本的游戏我玩起来是有落差的，我就变得好像没有特别喜欢这部电影。
嗯，可是，嗯，我个人觉得这个有点非战之罪，但是的确也是有一种很长篇的作品改编成电影拍得很好的，但我觉得如果很长篇的作品大部分都必须会去做删减，然后第二个是导演可能导出来的东西不代表后面的后制团队有办法驾驭，当然也有可能是后制团队救了那个电影，也有可能啊，这个我不知道，对，这个是专业的部分，
嗯哼，
这个我没有办法去讲。
可是我个人是虽然说没有特别喜欢，但我是觉得它算是还值得一看啊，《魔兽崛起》。然后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我之前不是一直在推《沉默之秋》的那一部电影，
还不错啊，《沉默之秋一》啊，还不错。
然后对啊，我就觉得《沉默之秋》应该是今年改，欸，不是今年哦，国家电影频道上了，上来了。
你们先讲，另行共。
好，
哦，那你的麦可能要稍微看一下，因为我听到。
OK。
对，我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好恶心哦。好，
很可怕。对，哎，欸，我刚刚讲到哪里？
你讲到《沉默之秋一》里面的小萝莉很可爱，你超喜欢那小萝莉的。
不是啊，就是我原本很喜欢那部电影，然后我为了做今天这个主题之后，我才去看那部电影的评价，然后我吓到。烂番茄只有 33%、
啊，
我一直以为这部电影算是改编的还不错，
我觉得也不错，
欸，大家会很喜欢。对啊，然后竟然只有 33%、欸，所以大家就是特别讨厌电玩改编的电影的意思吗？
嗯，那部其实还不错，欸，他其实有把几个重点拍出来，第一个就是那个李世界，还有那个警笛声，然后还有父母为了救小朋友，还有那个可怜的女儿被妈妈献祭的过程。
对啊，
第二集我没有看，我不知道。
对，我没有看第二集，可是我
Q 问你说是查第二集的评价，
就是，没有，我是查第一集的。
那会不会是因为看第二集，第二集干的要死，然后就把第一集顺便给吧，低评价，
回头去灌第一集的评价。
对啊，
不想要让大家看到
第二集，哦、第二集的恨，我没有办法从这个评价里面得到宣泄，我去灌第一集啊，有啊，其实很谈这件事情。
我在想那个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影评人，他就是平常是看那种就是艺术电影还是什么电影，然后就会看不起这些游戏改编的作品，然后特别给他低分，就说感觉这些改编作品就是烂，看起来就是无聊。
哦，
不知道，
不知道，
对啊，在猜的。嗯，好，那欢迎国家地理频道，
欢迎
我们分享。Hello， 请说，请说。嘿，没听到你的声音哦。
啊，拍摄要拐掉
啊！有了，
有，嗨嗨嗨！想讲秘境探险的、
啊，嗯，哦，可以，
对，因为这个是有比较有伤害。虽然说我要比较的电影是，它不是游戏改编，但是它是我当初在秘境探险当初说要改编电影的时候，我曾经是把有其中一部电影当做一个参考对象，有比较真的有伤害，因为，先讲《秘境探险》好了，这一部很明显是因为荷兰弟演的嘛，他演的很，不然我先讲另外一个，因为我是会拿来比较的话，就先讲以前那个电影哦，拍谁？2005年有一部电影叫做《撒哈拉》，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马修麦康纳演的一部冒险动作片，
哦，没有看过。
对，那这一部电影它的特色，它虽说是冒险电影，不过它是双主线，但是。我会拿来跟秘境探险比，是因为我发觉他那个冒险感哦，还蛮有以前那种冒险电影的感觉啊。就是当初秘境探险游戏玩起来，它不就是在仿以前冒险电影的感觉吗？
看起来很像那个国家宝藏之类的，
印第安纳琼斯
类似，
对，
也有类似印第安纳琼斯。不过我觉得印第安纳琼斯还是有蛮多奇幻要素在，还是有些差别。他就有一些在丛林还是沙漠探险的部分，其实他游戏上会有这种冒险感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电影演出来的时候，一个很速食、很商业感啊，就是这种感觉，很速食、很商业化，就是你给人家看电影的感觉，就是要去看大场面一样，你就是为了只是去看大场面而拍，就是拍出一种大场面的感觉，像是什么。啊，要找出一艘宝船，然后他们宝船不是只要拿宝藏，他是要把整艘宝船都吊走，这种很夸张的这种大场面，就是看得很突兀，很突兀。但是这就是现在商业电影的走向啊。对，就走这种很速食感的这种商业感。但是我拿《撒哈拉》这部电影来举例的话，它一样也是冒险，但是他给我感觉就是他有在实地中各个地方走跳在冒险，那他有我就举一个他的一个小场面好了，还有一个场面他其实很精彩，他不算是什么大场面，他就是有一个片段，他是要潜入工厂，那潜入工厂他在路边会看到一条铁路，他要从火车上去潜入嘛，那他潜入方式还蛮有特色，就是火车经过时他看到奇怪，怎么沙漠边有三只骆驼在旁边，他看起来是三只骆驼不以为意啊。火车一经过，他们就从沙漠中窜出来，登上骆驼要准备登陆火车。然后这个片段其实就做得蛮有创意性的，因为现在很少的电影会想象这种创意，现在很多电影都是尽量看到那种像空中飞来飞去的大场面之类的动作，对，就少一些就是创意啊。
就是固定的那种大场面脚本，
我有同感呢、欸，因为这种感觉就是常常看到那种改编作品的电影里面会出现，就是感觉啊，好像是被幕后黑手插手过的痕迹，那很像就是某一个金主他就说不行，我们现在的电影就是要很多爆炸，要很多美女，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就是要把这些东西插进去，然后我才不管你原作有没有这些东西，反正你就是要把这个感觉好像现在的观众喜欢的口味的东西放进去电影里面，我才买单，所以才硬要插入这些很大场面的 CG 啊，或者是一些动作特效等。
这也可以，也对，这也是，但是这有可能是现在电影的流行手法，因为跟现在电影演化至今是 CG 似乎比去实景还要便宜的嘛，就是做 CG 比去跑实景 的成本来算起来，现在变得反而是便宜，不像以前说，以前很像 CG 还不是很发达，要做 CG 是很贵一件事。那去实景拍摄啊，就是无论多累，多做多大的爆炸场面，这些在以前跟现在比起来，就是完全相反的。
嗯嗯，理解啊，会腻啊，
真的是
会腻、啊，
对。就是口味，就口味被养大了之后，看到这些东西，其实你也不会觉得它特别怎样。
嗯，
对，所以它这样子一对比起来，拿沙拉这一部跟秘境探险比，就发现秘境探险都是很多在一个定点啊，然后你可以感受到它一定是有用 CG 去演出来，演出一个大场面，所以你也觉得这柯南第一。虽然他跳脱蜘蛛人来演这电影，但是这观感看起来他还是像个蜘蛛人。
我觉得他还是在演蜘蛛人。
对啊，他这一点就是没有什么冒险感，你也是像蜘蛛人一样在空中跳来跳去的。
嗯，
我觉得他没有把那个 Nathan 的那个老练的感觉出来，就感觉就是那个。可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就一直洗脑我自己，就是这个是他在最一开始的时候的故事，他还没有那么的老成。
是没错啊，但是跟游戏、我是觉得游戏也有它的游戏风格，演出跟它这个演出起来，哇，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讲了。
嗯
嗯，可是的确啦，就是我觉得《秘境探险》这部电影，它不知道，我就觉得它原本的游戏就已经有很多特点了，就是明明都是在找遗迹，结果你到了一个遗迹的地方，发现一大堆敌人就已经在那边等着你了，他们都永远都比你早一步。这个点我就觉得，它原本的游戏就有很多吐槽点，那你只要把那个电影的那个冒险感有拍出来，我就觉得还好。
嗯
嗯，不过冒险感。全部都是大场面，就是缺乏，真的是他们没有在那种实际在那些场景中手跳感，就反而就是在蹦蹦跳跳而已。
对，就
少是因为我没有看过撒哈拉。
嗯，我觉得冒险感。
对，撒哈拉这部真的是可以，就是真的蛮推荐看一下，就是有玩过《秘境探险》是可以看看的。
对，我觉得那种冒险感是需要时间铺垫，那种流浪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啊。
嗯，
所以可能在这种大成本制作，你要花篇幅去铺垫这个感觉，可能就如同你讲的，有些金主啊，或是导演就觉得说这个都要拿掉，我不知道。嗯，
可是就是有其他的冒险的电影也是做得很好、啊，就《秘境探险》这就是感觉是靠戏剧撑起来的。
嗯
嗯
嗯，大致上就这样，因为这只是跟以前电影跟现在电影对于，嗯，《印第安纳琼斯》的系列也是。也是有这种感觉、啊、因为很多人说前三集明明就是很经典，但是到第四集也是就很多人看的就是也是很明显那是特效啊还是什么很刻意的一些演出。
嗯，
哦，
会把那种实地演出感觉。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有点难解的题啊，因为毕竟你现在如果不做这些大特效，大家就觉得看起来很穷酸，会吗？嗯，
也不一定呢，因为要看什么样的改编呢。有些，因为你游戏，因为我们是讲这种像是秘境探险这种在比较真实一点的啊。如果说你是讲一些奇幻一点的话，需要确实是很需要靠 CG 去演出，因为要奇幻的话，不可能太多太写实的东西吧。
哦，所以你个人是觉得《秘境探险》的电影改编，你个人是觉得比较失望的，因为有跟其他更好看的电影相比之下，
那失望了。不过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变化，就是现代的冒险电影跟以前的冒险电影有很大的落差，就是商业化，很明显的商业化。
哦，
对，它明显就是大家进电影院就是要看大场面而坐而已。
嗯，
欸，我之前就是还特地回去，因为我之前没有看过 Die Hard 的第一集，欸，那个台湾翻译叫什么我忘记了，然后之前 Jump 狂推
哦，终极警探的，
哦，终极警探第一集，然后我就回去看，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发现这部电影其实跟我常看的一些动作剧集是没有什么两样的，然后我后来才体验到一件事情，原来 Die Hard 它好像是开创了这种全新的冒险电影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现在回去看会觉得它没有特别的突出。
嗯
嗯，
就是我胃口已经被养大了。 然后所以现在回去看一些旧的大家在推的老片啊，就会觉得说没有特看这样子，
不是他的错，是因为您看过新的，
是因为您看过新的，
是对，是我的错，是我的错，不是他的错，所以就会觉得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所以导致我们会觉得改变电影变得不好看。
嗯，那胃口养大也是有这可能性，因为现在动作片的刺激感太重了。
对啊，
对，所以说游戏改编他们也是蛮可以会去找一个很冲击的一些。片一些桥段来做改编，就是说一定要还原这些桥段之类的。
嗯嗯，就是还是期待可以看到更多更新的进展，电影的进展。
好、
哦，毕竟现在电影也是看起来都是喜剧啦。
好，国家地鱼，那你这边还有其他要分享的吗？
还有其他要分享的吗？
那、没，其他的给大家聊吧。
好，谢谢你，
感谢你的分享。
对，
欸、真的是
谢谢
、
欸，这是这个改编。这种改编电影真的是很难可以满足一般的游戏玩家、欸、我是一个人觉得啦。
嗯，
对啊，那我这边我自己有个人有哎、欸，我看到大家都上台了，那我就不再赘述。卡卡安 ，Hello， 卡拉卡，
安安卡卡
，Hello，Hello，Hello，
你想要跟我们分享哪一个
？Hello，
请说。
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游戏改编的。动画是《女神异闻录三》剧场版跟《女神异闻录四》动画版。
哦
哦，它有改编哦、嗯，我不知道哎、欸。
是，
哎、欸，
而且我觉得《女神异闻录四》动画版算是游戏改编动画的一个，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
嗯，
就是它把。游戏里面的那些社群的支线都有加进去动画里面，然后还改得很流畅。
嗯，
而且就是我觉得就算是没有玩过游戏原作的人也可以享受这部动画玩，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很棒。
哦，你说这是四代的改编，因为我自己有看过 P5 的改编动画，我觉得好像还好，跟游戏比起来，游戏比较好。
三四五都有。
我觉得你应该，我觉得你应该要去看四代的，
嗯，
去看看四代的，真的很，嗯，是被誉为就是，这系列的改编动画的神作。
嗯，
那它神是神在它很还原原本的剧，
就是原本的剧本也有还原，可是它神的地方在于它把所有的社群的支线都有很好的改编进去，这二十四集的动画里面，而且还接得很流畅。
嗯，
哦，所以是剧本跟剪接的功力很强大。
是，
嗯，
而且就是
错
这之后，它还有在因为之后有出了就是黄金版嘛，就是P4集，然后。第四集也有出过一个12集的动画，然后他是把就是无印版没有的剧情，就是新加的黄金版剧情都改编成动画，然后这十二集的话就是比原本无印版的画面又来的更加的精美，
嗯，
然后剧情也是很不错，而且你可以看到就是主角名上有，就是因为我们平时身为玩家嘛，就是他在游戏里面就是属于那种无口的。主角是他不会发出任何声音，除了战斗以外，可是在游戏里面你就可以发现到他的性格非常的有趣
哦，
oh. 就是他会说一些就是很怎么说，就是感觉很酷的话，可是又充满槽点。
嗯，
哦，他就是有超越游戏本身的乐趣在。
对，然后
也不错，
然后。女神异闻录三的话呢，它是其实还有被改编成过四部剧场版，分别主题分别其实是春夏秋冬，就是四个季节。
哇、wow,
然后就是他把女神异闻录三的完整的剧情就是分成四个剧场版来上映这样，然后可以说他的画面真的是很赞很赞，尤其是在最后决战的时候。可是我觉得就是女神异闻录三的话，我个人会更倾向于去玩过游戏原作之后再看剧场版，因为我觉得女神异闻录三的剧情真的是 它精彩到你不会想要被暴雷，你会想要第一次去体验这个地形，真的很精彩。
哦，哎，可是改编成电影，它因为电影时长就是可能就是要浓缩在一两个小时以内，所以它有没有可能就是被删减掉很多东西啊？所以我们没有游戏去看电影就会变得很可惜。
其实我个人觉得它也好，因为它虽然是有浓缩，可是至少它也分成了四部剧场版这样。
嗯，
然后可能被删掉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那些关于社群的事件，不过。社群的那些角色啊，其实也是有时候会作为一些彩蛋之类的出现的。
哦，
嗯，
所以也是很好看的。
对，
是，而且我觉得这几部电影，然后他们也是有个为了这几部电影，然后就是请到原本游戏里面的那些主唱来唱一些新的。主题曲，
好期待哦！
那一定很
超期待，
超热血的吧？对啊，已经超热血了。
嗯，
然后就是《女神异闻录》是黄金版的动画，就是有一个新的女主角叫玛丽，然后是画的香菜配音的。然后片尾曲有一个片尾曲，还特地请她来唱一首片尾曲，就是跟那个角色整个是呼应的。我看了就是很感动。
哦，哎，好棒哦！我最喜欢这种了。
嗯，
对，我觉得如果是
额外的体验，
对，我觉得如果是《女神异闻录》的粉丝，或者是对这个系列有兴趣的人，就是我可以推荐去看一下。
感谢推荐，
对，
哎呀，
嗯，感谢推荐。
哎，我
原来也不是每个改编都是特别的不好。让人有
没有啦，还是有都很棒的。我等一下也可以分享其他的。而且刚刚蛮多干员，
感谢卡卡的分享，
谢谢卡卡，很多干员贴了蛮多不错，我们有一些回忆的电影我都没看过，我觉得有时间可以去看。那我Q 上台了 ，Q
喂 ，Hello，Q
请说
，Hello，Hello，
嘿，
我还在犹豫我要上来讲烂片还是讲好片，
都讲都可以讲，
都可以，你说，
因为。我自己本身电影是看蛮凶的人呐、啊
嗯，
对啊，
嗯
嗯，那所以好，我就先讲好的，先把好的聊一聊，我们再上主菜好了。对，那
主菜是烂电影的意思，
主菜烂电影太多了好吗？先讲好一点的，叫我那个我个人很推一部叫《歪小子斯考特》。
哦，我超爱。
对，这个提到游戏，它严格来说它是漫画改编电影啦，但是
它不是游戏改编的吧？
对，我觉得它是少数无论漫画、电影、真人电影、游戏、动画都他妈超神。
嗯，
哎、它动画是不是最近才刚上 Netflix？
我那个网飞刚上，好看，大推。
刚上、
哦、
是好看、哦，
上
我还没
看。上一阵子好看，我全看，我就看完之后我可以放心的推荐。
哇、wow、
嗯，我会放心推荐他，因为那一部的动画，我特别聊动画。那一部动画是那个戴恩·沙鲁做的，就那个恶魔人跟那个乒乓的动画公司。
哦、oh ，
科学猴子戴恩·沙鲁，对，就是他们家做的，所以分镜也好，或者是基于作品本身去玩的很多的电影梗，他们也是玩的出神入化、嗯。那一部非常推荐，对，非常推荐。哦，对，就是这一部。
歪小子斯考特，
对，在这个海报里面，我们可以同时看到超人跟美国队长。
哎、欸，对，
对、
嗯，这个真的超好看的，
okay，
我好爱
真的，这一部真的是提到改编电影大推。然后好，我们要开始聊烂片，对吧？烂片，嗯，应该这样讲，就是以前超立方也讲过一个，就是所谓的改编电影有所谓的。那个游戏诅咒什么意思？打从1993年马里奥真人电影版诞生之后，第一部游戏改编真人电影诞生之后，这个世界就是从烂片开始的。
哦，
1993年马里奥电影，然后我个人我看过最烂的东西应该是《死亡鬼屋》的电影版，那个《The House of the Dead》。
还好我没看过。
找一下有没有看过？ 去看，相信我，它会大大提升你对于烂片的忍受度。
没有没有没有，我生命该浪费在好的事物上。
真的真的真的，也那个死亡鬼屋，它的剧情跟游戏完全一点屁蛋关系都没有，但是它会在电影画面中穿插游戏的画面，听起来莫名其妙，对吧？
什么意思？
对，就是它的。他的电影一样是一群人开枪打僵尸，他没什么剧情，就一群人开枪打僵尸。但是开枪打僵尸打一打之后，会突然穿插那个，我记得是 DC 版那时候二代 ，DC 版二代就是《死亡鬼屋二》的那个游戏画面，就是你在游戏里面拿着光线枪，就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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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僵尸打成碎片的那个画面。
对，
那个对，所以。我个人推荐大家挑战一下。
不要，
那个导演当时很有名，他叫 Urbro， 就是他是一个德国人，他拍的所有游戏改编电影都他妈烂片 ，IMDB 大概1.1到2分左右的东西。对，不过他最近
变成是另外一种斜点电影啊，反而是
他是斜点导演
的、
啊，他每一部都垃圾哎，他是斜点导演的存在。
导演中的尼可拉斯凯奇。
哦，尼克拉斯凯自从拿过奥斯卡，我想找他电影，找不到。
其实有很多好片的没。
啊，他只尼克拉斯凯奇比较迷一点，对啊，对我找到了这个可怕的海报，应该让大家魔人巫婆，真的推荐大家挑一，就是这种东西，就是我这样讲，因为我个人喜欢看烂片，所以。我认为烂片就是一个当比如说三五好友聚在一起的时候、
哦、
打开来看，你就看到什么觉得对，看到什么想吐槽想干掉就敢干下去就对了。
哦，我懂了，
让
你
度过
管道啊，另一种输压管道。
对，它会让你度过一个快乐的一个半小时，充满欢笑的一个半小时，只是你不会想再度过一次。
那 Q 你干脆在礼拜四的时候放烂片给大家看啊，看大家会不会很开心。
真的吗？我们要烂片不加酱了吗？
烂片之夜，对啊，
之前
有啊，
之前有办很多过，
我们有烂片之夜，
场类
似，哇，好期待哦！
你的主场来了 ，Q，
烂片之夜，
你烂片之夜，
我有一大堆垃圾要给的，可以给大家，真的吗？
大家期待吗？期待的打一啊，
好棒、哦！
我有一大堆垃圾片段，我讲真的，
大家期待 Q 的烂片之夜的期待的打一。
买了，我游戏都写不完的。顺便聊一下，今天12月13号，在历史上的今天是我们的那个《Pokémon 美少女加照相机》的恐怖游戏《零 Zero》的初代发售日。
哦，是今天。
今天零 Zero
零
九月十三。
哦，
那零是不是也有改编电影？刚刚是不是
有啊？我上面贴海报，零有改编过电影过。
那是烂片，少片。
那一片我还没看，我很想挑战一下，我找不到片。
哦，我原本还想说，你看过的片是不是都是烂片？
没有没有没有，我看过好片，好吧？再怎么说都还《沉默之秋衣》，我看过好片。
对嘛？你看
《沉默之秋衣》，
连 Q 也说
《
沉默之秋》也是好片，一啊，一代是好片，没错、啊，是好看的。
一真好看，二代烂到我忘记它了。烂片以外，你要相信我的烂片片单好吗？真的，你看过烂片，你才知道什么叫好。You know bad, you know what is bad, you know what's good。
你这个逻辑我认同啊，要玩过烂游戏才知道好游戏的重点呢、啊。
真的真的，对对对对对。所以，走吧，我们来看那个《逐梦演艺圈》吧。有人听过那？有人听过那个东西吗？
什么东西？没有听过。《
逐梦演艺圈》没有人听过那个？
没有。
史诗烂片嘞、欸，23条主线的垃圾嘞、
欸。袋鼠
说神作了。
你要不要多开一个支线啊？你看多开一个支线，今日烂片好了。
对，
感觉烂片多。
我再开一个今日电影，我不用睡觉。
对啊，
好棒哦！
你要打一些文稿，真的很花精神，没错了。再写一个烂片分享，你就真的会没有精神做其他事。
就没，不过也还好了，就过得很充实的日子。对啊。
好，感谢 Q 的分享。
Okay,
还有什么
听听
想要分享的吗？
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死亡鬼屋好看，大家快去看。好，
看，
讲的我好想去看哦，
超好看的。你看预告片就觉得有一种脑海里有一种东西要浮出来了，可能是拳头吧。
烂片导演，
感
谢
大家。
好，下一位谢谢 Q
的
话，
这么资源的。好，拜拜，晚安。
拜拜，
晚安晚安。
下一位五破，
下一位 Hello Hello。
五破
，Bonjour，Bonjour，
你要上来，你要上来干胶了吗？
好，我先干胶一片，然后简短短的，然后 Q
片是我蛮推荐的，而且都是 UBI 公司。
哎，可以可以，
就是 UBI 他之前有出一部就是《刺客教条》，然后他就是在电影版，就是我可以看到，我完全不知道他到底是在演什么。
嗯，
他跟我们游戏上所熟悉，我们开始可能会想说，你就是要么就不要演什么现代线，你就抓一段历史来演历史主战就好了，或是你要想要做类似什么世界线，你要稍微有一点像是游戏一样稍微带入也 OK。只是那部片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想要拍什么，然后整体就是没有后续剧了，
什么
就是非常不知道干什么的一部片。
你的
所以他有把那个刺客教条的精神拍出来吗？就是
他就是有点像是有点他有点想要像骇客任务一样，你体内有一种。可能就是像他们那个这个教条里面，你的基因、你的血统里面有一些技能，把它挖掘出来，然后中间又把人装在类似一个很大型的情感 VR 系统里面，然后在那边飞呀、飞的，就就这样发生。
啊，原作不就是这样吗？
对，反正就是电影，我真的不知道他要拍什么，
就
这样子。
哦，
超级没有。刺客教条的感觉，
所以他有到那种就是你可以一边看一边笑的那种烂片的，还是就是真的是完全浪费时间？
我笑不出来，然后我就看到中途就离开了。
哦，
就是把它反掉，因为我没有去电影院看的勇气。
嗯，
哎，
他是算院线，
我讲蛮推荐的。哎，就不懂啊！我真的说真的，这部片我真的不懂。
嗯，
然后我接下来要追的是那个，也是 UBI 的一个老 IP， 最近有要重启一些新作品，叫波斯王子。
哦，波斯王子，
嗯，
波斯王子他之前有出一部波斯王子十之刃，他的那个、
这个、很有名
哎、
欸，
对啊，
对这部片其实我实际看过之后，他很好看，应该说他对于怎么讲？他对于那个电影改编的话，我觉得他已经达到一个很不错的平衡。
嗯，
就是说他在因为以游戏机制上，我们常常在波斯王子看到的可能就是跑酷，
对
对，
或是他有那个十字刃，他有一个时间倒转的机制。
对，
那在电影里面，他有很巧妙的把这个东西融入在剧情里面。那时间倒转机制其实在电影里面它过度泛滥使用的话，会让整部电影变得很无聊。
对，
因为我只要出事情，我只要倒转就好，
机械降神的。
所以它从一开始算是给这个能力上了一个很大的限制，可能就是整部电影它大概只能用几次，
嗯，
这样子。然后它一开始不知道就把它用掉了，所以他有这个能力在，只是说就像是我们在玩那个游戏的时候，我们没有拿到那个可以倒时光倒转的那个球一样，我们就没办法使用这个能力。
哦，所以他有把这个巧妙的把它改变成，把那些游戏里面的能力啊什么的，把它改变成电影，然后变成是好看的那一种。
嗯，所以就是说，他把游戏机制融入在。让你看得到在电影里面表现出来，但又不会因为这个游戏机制太过强大，影响到电影上他演出的可能困难，就是因为他太强了。
哦，
他的故事比较像是前三代的这种起点，就是他有点像是前几代的故事，但是他并没有直接照搬说某一代，但是大致上有做一些一定的改编。
所
以
你是推
这部电影
这部的？
这部电影我蛮推的，我看完之后是蛮开心的。
谢谢推荐。
就是我认为它算是当时假设是以那个，因为播到现在我好像很久以前看的，播到现在我就觉得它是一个相对具有娱乐性，然后改编起来不管，我觉得是它的机制很简单，它可以让没有玩过游戏的人。也可以蛮快的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跟故事上他的流程。
哦，
嗯，
可以蛮容易把一些非玩家的观众可以带到这个世界里面。那玩家的观众
对，
哎对。那玩家的观众这些，就是我们可以在故事里面看到一些我们在游戏展现出来，我们游玩过程上可能就是跑酷的动作，或是那个男主角有点皮皮的感觉，
嗯，
或是他跟女主角之间的互动，其实在这个电影里面都有表现出来。
哎，期待，想看哎。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部片，我觉得就以当时我觉得看了蛮多电影改编的话，我觉得应该说游戏改编成电影的话，我觉得这部片非常。
嗯，
我在看这部片的剧照啊，我觉得他的那个服装啊，跟那些就是看起来拍起来的感觉，我觉得都很吸引，就是很像，真的是你把那个游戏里面，毕竟十只，哎、欸，他什么波斯王子什么十只什么十只啥？
十只刃。
十字刃的那个，因为以前是一个老游戏啦，就是一个2D 的老游戏，所以它能呈现出来的画面其实那样子。
嗯，
然后它把它变成电影之后，就是有很多细节都还原出来，然后变成是真实的样子。我觉得这是改编游戏改编电影，让人看起来最觉得值得玩味的一个地方，就那个视觉呈现变得很像真实会有的，然后满足了你当初玩游戏的想象的这个空间。
嗯，
那可能就是因为剧情上的，就是电影的剧情它没办法拉得很长，所以它就算是故事进程可能会比较快一点，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好像怎么讲阴谋酝酿或是一些剧情你会觉得说铺陈不够，或是很快就怎么就到下一个段章这种感觉，那这个可能就是比较。游戏上常常应该说改编作品，尤其是那种大制作的改编的时候，常常会出现的硬伤啊。
嗯，
就是他们必须把一个很大庞大的剧本浓缩起来。不过我觉得这部整体上观看的体验是很不错的。
理解。
欸，我刚刚看到，我去查这个《波斯王子》的那个烂番茄评价，我发现。有一个看是不是就是超过 30% 就是一个好的改编电影，因为这部电影只有它的好评度只有 39% 而已，
靠腰、嗯、
超低的欸，而虽然刚刚琥珀推成这样，可是结果它那个好评度没有高，
不不准啊，改编电影 30% 一样就好看了啦，不管了
啊 36% 啊，它只有到 36% 而已，所以是不是超过 30% 的改编电影大家就觉得它是一个好的改编电影、
嗯、
有可能是这样了、啊、对啊，
至少在我的观感体验，它绝对会比那刚刚我讲的刺客教条或是恶灵古堡系列或是魔物猎人那些都好的太多。
嗯
哦，
游戏的那个算是它的精神或是它的一些精髓开入电影里面，然后整体电影的流程或是它的故事啊或是它的拍摄一些动作场面都有他的水准在，我觉得就很好。
哎、欸，不错哎、欸，
嗯，
不错不错，今天有收获，可以有很多电影想要看。
真的，今天超多电影可以想要看的，而且不只是好电影，也有很多烂片可以度过。
好的烂的都有。
对，
好，五破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好，今天先这样就好，毕竟人在玩电用手机。
OK OK，
好，感谢
五破
的分享，
谢谢，
赞赞赞。
好，阿露娜。
嘿、
hey, ，时间
差不多，
但是我们最后推我们各推一部你觉得改编不错的电影，不管你要给我想一部。
我原本写了一个梗，可是我现在讲好了，大家不要打我，就是《天堂》改编电影《魔戒》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哎、欸，我们当初真的是这样子、欸，
我知道，我知道，《
魔戒》电影刚上的时候。然后大家就会说，看啊，甘道夫就立体法、啊，
对、
啊，
超很大呢。哎呀，里面的欧西斯匕首跑哪去了？老梗了、啊，
好啦
超老
的。我讲认真的啦，就是其实很多改编好的跟不好的，那我有列了一个名单，我现在先简单讲一个大推，然后我也不讲太多，就是大家去看就对了。嗯、这个叫做《最后生还者》影集版
哦，
简直好看到神啊！
巫师哎。
对对对，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可以去看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嗯，
对，大家推荐，这是我推的。那Jack你呢？
我的话，我推《返校》电影版，我觉得拍得不错。
哦，不错不错，那个不错、嗯，我自己个人蛮喜欢的。
对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啦，无论是题材跟那个改编的那个气氛什么，嗯、我觉得是不错的。哎呀，他拍的，
他有把那个 游戏的核心拿捏的
对
不错，
而且很多小细节里面的道具啊，我觉得有玩这个电影的导演，我猜他一定玩过游戏，而且还玩得蛮细心的，很多小的细节啊、道具啊，或是那些人物的台词什么的，我觉得都做得很好。而且他虽然返校本来是一个恐怖游戏嘛，对，但是你去看返校电影的时候，你不用特别怕说这是一个恐怖片，对，你可以享受它里面的一些悬疑，但是不惊悚的氛围，对。
嗯，沉重的感觉都做得还不错
哦。对，
我觉得他里面演员演的
很不错。AFK Player 的导演，就之前你没有看过那个魔兽，他不是有那个机照电影、很多人在拍啊，那个什么，我们叫什么去了、什么雪蹄。我们之前不是小时候在打魔兽世界的时候，不是有人在用魔兽拍机照电影？
对啊，对啊，对啊，
对，就是那个团队的那个人去拍的啦。
很棒啊，这部真的是也是很值得一看。
哦，巫妖电视玩，对对对对对，牛人变牛人，牛人变牛人，噔噔噔。这部推了。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该还录音室了。
对对对对对。
哎、那应该是，我觉得今天
一直在笑，
太多了啦，讨论的意犹未尽啊。
感谢谢鸡排。
对啊，之后还有机会的话，或许可以再来开一个第二集。那今天刚好鸡排不在，有点可惜。
对啊，他好聪明的推这个，他之后就不会无聊了，看这些烂片跟好片就可以打消超多时间了。
对，下次干脆来一个烂片名单好了，我看那个 Q 推到一个停不下来。
对 ，Q 超爽
的，
这不能只有我看而已。
哎、那个超级校园街头霸王算不算是游戏改？
是啊是啊，他我觉得不错看。
哎、这个好好看哎、
对，他就是个他不能算是辣片，他就是一个戏虐的改编片。对，
感觉郭头
你那郭富城摆那边对吗？他从头到尾就两个镜而已。
干郭富城
白龙到底出来几次，
他就出来就耶、这样子而已
就没了干。
好啦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啦，就是感谢各位陪伴我们到现在。那好片跟烂片其实大家心里都有一把尺啊，那我们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再来讨论更多的关于好片跟烂片的
对
改编作品。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谢谢各位，各位晚安，下次再见，
拜拜。